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祝大家健康平安。新冠疫情之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保持社交隔离，这是每个人生活里首先要遵守的。而这样的居家隔离模式也使得各行各业的互联网、云服务、不接触式服务等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推进着。各种云课堂、云医院纷纷上线，而其中互联网问诊作为线下医院的补充方式，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患者可以通过一些医院开辟的互联网诊疗服务平台，直接和医生做线上的沟通复诊，方便老百姓复诊购药。比如就在我生活的小区里呢，就遇到一位老先生，他总是定期去一家中医院看病，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呢，他又不敢去。后来听说这家医院开通了互联网问诊，按照他们的方法来操作，还真灵，很快就大夫给他在网上看病开药，还能把药品快递到家，方便极了。新冠疫情极大地推动了各个医疗服务机构更加快速地布局自己的互联网问诊以及相关的设施平台。那么从4月20号开始，北京市就推出了首批可以实行更大规模互联网问诊的医院，其中就包括了不少中医院、三甲医院，还有著名的北京儿童医院。这些呢都是平时看诊量、接诊量非常大的医院。当然，目前互联网问诊只是实体医院的一个补充医疗方式，并不是所有患者、所有病症都适合的。哪些病人可以接受互联网的问诊呢？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我们首先来听北京市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杜鑫的介绍。
我市互联网诊疗服务呢，主要是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实体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这种形式来实现的。那么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规定，医学咨询、健康咨询等这些项目呢，不作为医疗服务的价格项目，因此呢，也不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
截至4月16号，本市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一共为260余名北京市的参保人员提供了互联网诊疗的在线服务。杜鑫表示，随着本市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医务人员对计算机系统操作的不断熟练，本市的互联网诊疗服务能够为更多的参保人员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在线服务。
这次北京市开通的互联网问诊包括了在线复诊、在线处方和药品配送三个步骤，而适合于互联网问诊的患者包括了病情平稳的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患者。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没有在这个医院看过病的首诊患者，或者是疑难危重病患者，都无法使用互联网诊疗服务。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儿童医院。为了提高疫情期间孩子看病就医便利性，北京市儿童医院成为了首批获准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院，这为那些需要复诊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看病便利。
此次开通的在线复诊加在线处方加药品配送功能，是特别针对复诊患儿就医不便、开药不便、购药不便的问题，提供线上线下解决方案，适用于病情平稳的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患者。就是在北京儿童医院相应科室规定的时段内有门诊就诊记录的患儿，如果是以前没在北京儿童医院看过病的首诊患者，或者极危重症患者、疑难病患者，暂无法使用互联网诊疗服务。目前可以提前预约1至7天之内的号源，每天凌晨0点开始放号。
首先要关注北京儿童院服务号，点击进入，再点击医疗服务，然后里边有一项是互联网诊疗，点击互联网诊疗就可以选择您的就诊科室和就诊时间段，付费以后就完成预约了，按照您预约的时间段等候就诊就可以了。
首次登录需完成身份验证，完善注册人信息和就诊人信息，并绑定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卡卡号。北京儿童医院互联网诊疗严格实名就医管理，若挂号信息与就诊人不一致，将不予接诊。互联网诊疗的医事服务费统一为每人每次50元，目前系统仅支持微信支付。首批上线互联网诊疗功能的科室包括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风湿免疫科、心脏内科、过敏反应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和皮肤科，其他科室将于近期陆续上线。
根据视频问诊的过程、病情的变化，我们在医院的HEDS系统中就可以把药品处方开出来。患者呢，在我的就诊记录里头可以找到在线购药，可以看见我开具的处方，完成这个支付还有配送的相关信息之后，药品就可以配送到家了。
再来说说中小学复课这个话题。今年的中国高考统一向后延了一个月，而中考呢将如期来举行。对于初三和高三同学们来说，眼下呢正应该是进行最后的考前冲刺的阶段了。为此呢，北京市教委宣布4月27号，北京市的高三年级将首批复课。5一小长假过后，北京市的初三年级也将复课。大家都知道，学生之间呢是很难有社交距离的，如何保持学校的安全复课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
北京二中地处内务部街胡同，早上8点多，在胡同东口和西口，老师扮演的学生陆续到校，工作人员有序疏导车辆快速离开，避免造成交通拥堵。走到校门口，每位学生需要先出示健康码，之后进入白色帐篷测试体温。
我们每个楼层学校呢有12到14间教室，但是我们只安排了4个教学班，那么班和班之间有间歇，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孩子们的这种人员的聚集。
学生在校期间，课间楼道里会有老师巡查，提醒学生不聚集。放学进校，学校还实行人员分批次错峰放学，校外不逗留，直接回家。学校所处的胡同都已做好标识标志，设计了学生通道。
我们也是联合呢街道的综合执法队呢，对学校周边的这种商户啊进行这种督导和管理啊，不让学生呢就是放学之后呢进入学校啊，这样呢保证两点一线，保证学生呢顺利的那个上完课以后回到家中。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目前全市每所学校都在逐步落实开学细节，很多和二中一样处在胡同里的学校，开学时更会注意与属地街道、交管、公安等部门协同合作，做好群防群控，保证学生两点一线上下学，避免人流聚集。
我们特别跟属地的街道和社区配合，对于错峰的上下学家长如何停车、如何接孩子，以及呢在进入胡同口以后，如何测温，如何这个安排学生的这个行进的路线，学校呢跟社区都有很好的这种配合和交流，这样确保呢在试开学期间，孩子的上下学在周边环境治理这方面不出问题。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新冠疫情让很多东西都加速了向云端来搬家的步骤，比如前面我们说了云问诊，医院呢也是在新冠疫情的趋势之下开通了互联网问诊服务。而有一件事儿可能更早的就已经被搬上云端了，这就是阅读。如今您读纸质书吗？您所获取的信息有多少是来自于电子屏幕呢？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实施组织的第17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4月20号在线发布了。结果显示，目前在中国数字阅读呈快速增长之势，超10%的国民日均阅读超过1小时。而在数字阅读上升的同时，却是纸质阅读量、纸质阅读时间有所下降的现实。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记者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先生的采访。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1%，较2018年提升0.3个百分点。包括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9.3%，较2018年上升3.1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59.3%，较2018年的59.0%上升了0.3个百分点。
图书的阅读率比2018年略有提升，但是图书的阅读量比2018年又略有下降。报纸的阅读率和阅读量，期刊的阅读率和阅读量都是呈下降趋势。
从报告中可以发现，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纸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从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为100.41分钟，比2018年增加了15.54分钟。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和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略有增长或持平，而平板电脑的接触时长开始呈下降趋势。
整个数字化的阅读，整个时长加起来已经超过3个小时，所以这个阅读时长增加了，数字化的阅读更加普及，更多的人是在互联网上、在手机上等数字媒体中来获取信息和知识。
报告显示，与纸质阅读相比，中国的数字阅读曾快速增长之势，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多的开始向云端来发展，这也要求中国的电子出版业能够跟得上读者们的需求。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记者采访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民阅读研究所所长徐生国先生。
手机阅读啊，继续飙升，今年已经是超过100分钟了，人均每天阅读时间超过100分钟，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阅读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了。
整体讲，数字化的阅读还是以信息阅读或者碎片阅读为主。
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但也带来了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的新趋势。
可以说是有喜有忧。喜的话就是我们的图书阅读率、数字化的阅读率等接触方式在这个继续回升。那么忧的话，其实在图书的阅读量、报刊的阅读率和阅读量方面都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
在各种客户端看新闻、读书、听书已经成为当下人们最乐于接受的方式。第17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数字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不可阻挡。
对传统的纸质的甚至是电脑的这种依赖度都越来越低了，特别是我们 5G 时代的到来哈，就是这种可以说手机越来越成为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个也提醒我们，包括我们的媒体、我们出版行业，必须全面的、更深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的生活方式的到来。
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的行为占比偏低，但优秀的深度的内容，其关注度也依然强劲。专家称，尤其是此次疫情期间，催发了网上活动的进一步活跃，手机碎片化、肤浅化的阅读特色，已然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数字阅读多元化内容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新媒体时代，我们急需用优秀的深度的内容去填补空白。新闻出版行业的调整啊，是越来越加速这种变化的过程中间，已经是到了刻不容缓，可以说。
复工复产，北京在行动。明年春天，环球主题公园将要建成了。这个位于北京通州的环球主题公园将会建设一个国内规模最大的智慧有序充电楼。充电楼预计11月份将建成投用。 在这个充电楼里将有1632个充电桩，这些充电桩不光是为来乐园游玩的游客们服务的，同时它还要覆盖京礼高速服务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以及冬奥会赛事场馆的周边。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目前这个充电楼的建设现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通州区环球主题公园的建设现场。那么在环球主题公园里面呢，是一共规划了包括游客的停车楼、城市大道还有度假酒店等6个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这个项目，预计呢是建设901个充电桩，那么是在今年的11月份会完成建设。
901台充电桩，其中呢有这个861台是这个交流有序的这种充电桩，引导客户呢这个约时充电，能够对我们电网呢是一种达到一个消峰填谷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呢，我们针对这个园区的这个电动的旅游大巴呢，也专门为这个大巴呢建设了3台更大功率的直流充电桩。
现在已经开始开工建设的呢是停车楼的充电站项目，那么在这个停车楼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是预计会建设475个新能源的充电桩。
停车楼项目呢，目前呢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智慧的这个有序用电的这么一个充电站，也是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试点建设的一个有序充电的项目。
这些充电桩呢能够覆盖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还有呢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馆周边，还有大兴临空经济区等新的这个区域。
好，我们刚才随记者走进的是目前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的智慧有序充电楼的建设现场。随着电动汽车的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北京市的各类汽车充电桩已经有20.31万个，电动汽车和充电桩配置比大约是5:1，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19年电动汽车充电量已经突破了12.9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172万吨。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走向了武汉的抗疫一线的北京医生刘超，来为大家讲述他在武汉工作的见闻。有意思的是，作为一名广播剧爱好者，刘超医生呢，在去武汉之前，还来北京电台参加了广播剧《抗疫一家人》的录制工作。而来到了武汉一线参加了抗疫工作之后，他深深地感到这里的故事是多少笔墨都难以写尽的。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刘超医生为您讲述他和同事们前往武汉的抗疫故事。
能不去医院就别去医院，如果一定要去就千万要做好防护再去。最近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听了不止一遍。没错，在新冠肺炎流行的这段时间里，医院可以说是传染风险较高的地区，咱们很多人都选择了尽量不去。不过呢，有一群人却没得选，就像是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刘超一样的人。他们不仅每天都要去医院，而且经常的24小时不能离开。他们虽然知道存在风险，但是却因为现实情况无法做到全方位的防护。这些人叫做医生。在抗击新冠肺炎这段时间里，他们甘冒风险为我们守护健康。
因为我们是普通门诊嘛，医院的话已经就是在入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筛查第一遍，所以到我们这儿来讲的话，属于已经筛查至少1到2遍以后的病人了。
那你们现在普通门诊是不需要穿喉服的是吗？
对，我们暂时不需要穿喉服。
可是如果只测体温的话，不是还是不能确定此人是否携带新冠肺炎的病毒吗？
对，这个确实是，我也存在这种风险。几种情况吧，第一种的话就是医院对这种防护的话有提高，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是资源也有一定的限制。
医学防护服，医生们管它叫喉服，名字听上去很可爱，但喉服对于穿着它的人而言就没有那么可爱了。 侯服穿脱非常麻烦，对于熟练的医护人员来说，大概需要10分钟才可以穿戴完成，不熟悉的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在穿上之后，整个人被密封在衣物当中，闷热的环境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侯服是一次性的物品，为了减消耗，医护人员几乎都是5个小时以上的不更换，这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能够进食饮水，甚至于上厕所。刘超说，
有一次特殊情况，我去了发热门诊，然后看见发热门诊的那些大夫，看他们那种生活状态和他们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其实真的挺心疼他们的。我当时的时候去那个检验那个门诊，看见一个女护士侯服嘛，然后就那么狭窄一个空间，里面裹了一双被子，我知道她应该是值了一个晚上的班儿。其实他们的话，一个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的，因为发热的病人的话，这个发病的话不是挑时间的，所以他一天24小时都有可能去。所以他们只能是在那种间隙的时候，就在那个就窝在被子里面稍微休息一会儿，但是多数的情况下都在那工作状态，而且他们带着那个猴，其实那个是很难受的。第一个的话，你穿脱非常费劲；第二个的话，现在这个属于稀缺医疗资源，大家还是尽可能不愿意去浪费，所以只要穿上了，尽量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能坚持多久的话，能坚持多久。就在那个里面窝着是很难受的。第一个的话，它烘镜还有那口罩，它需要压紧的，那个压在脸上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很难受的，其实是。
虽然知道穿侯服很不舒服，虽然也亲眼看了穿侯服的同事有多辛苦，但是刘超却一直想要穿上这身侯服，原因就是他想上一线。所以在援鄂志愿表刚一下发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报了名。
当时的时候就是上面下发这个文嘛，因为当时发到我们就是发，他先是医院从那个北京市这块发到医院这个层次，医院再发给各个市。当时主任发到我们群里的时候说，那个我已经报名了，然后如果谁看看你们谁还报名。其实当时没有想多想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自己名字给填上了。我说主任，那个虽然我年资比较小，但是如果需要的话，那个把我加上吧。然后当时我就把表填好发过去了。
上一线对很多医护工作者来说都会是毫不犹豫的，但是上一线对于很多医护工作者的家人来讲，那就犹如生离死别。看到在疫情初期那么多的医护工作者被感染甚至壮烈牺牲的报道之后，别说家里人，就连我们这些陌生人都想对他们说一句，要不然就别去了。所以报名的事情刘超至今还没有敢告诉他的父母。
没告诉。其实当时开始报的时候根本脑子里没有那个他的什么多余的想法。后来等到那天回家以后，然后我的朋友联系我说，哎，你报名了吗？我说我报了。有好几个这样的彼此间联系，大家都报名了。然后这时候他们问我说，哎，你跟家里人说了吗？我这时候才想起来，我说没说。然后想想很久，那天晚上挺晚的，后来我给我大哥打了个电话，然后我说哥，我说那个北京这边的话需要那个填报援鄂的计划，我报名了。我大哥想了一会儿跟我说，我支持你。其实当时的给他打电话的，可能后来想一想两个意思吧。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他是个医生，他懂你，他知道这时候如果前线需要的话，其实我大哥我觉得，但是假如是他的话，我觉得他也会报名。第二个情况的话，当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控制的还是在猛增嘛，后来想了一想，其实这还危险性挺高的。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出现危险了啊，我至少让家里人知道我去干嘛了，有一个人知道我去里面。
其实像刘超一样没有把准备上一线这件事情告诉家人的医务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是担心家人阻拦，或许是害怕家人承担过多忧虑。刘超告诉记者，他的一名同事就是如此，只留下了一封信就坐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
你看我们那个去了四个护士嘛，我们有一个护士叫刘宇航，他的母亲是当年也是个护士，他的母亲当年就参加了那个03年的抗击非典的工作，后来今年的话他报名然后去援鄂了。当时他也没有跟他母亲说，只是给他母亲留了一封信。然后他母亲说你去吧，那个这是你该做的。他母亲现在的话，其实你看他母亲退休了，但是他母亲现在也没有闲着，虽然女儿在前线工作，然后他呢现在在那个在社区的话也是做一些就是咱们社区一些宣传翻护的工作，一些分拣工作。
本应在2020年2月2号结婚的小护士刘宇航的事情让刘超感动不已，而给他带来感动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同事，比如说世纪坛医院呼吸科内科主任医师丁新民。隔离病房内，医生护士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细节问题，完全一致的着装再加上口罩护目镜，这让医护人员变得彼此难以辨识了。为此大家拿起笔在防护服上写下自己名字， 正写着，突然有一位患者问：“有事找谁呀？”丁新民不仅是世纪坛医院援助武汉医疗队的队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双重使命让他下意识地接下了话茬儿：“有事找我。”话音刚落，身边有战友拿起了一支粗笔：“找你，那我给你写上去吧。”就这样，“有事找我”四个大字顶在了他的额头上。
其实写名字的话，最开始的意思就是说认人儿，然后丁主任就在他的那个头上就写着“有事儿找我”，就这么简单，“有事儿找我”。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累的，他们就是轮班以后的话，回到宾馆的话都是每个人一个屋子，就是隔离状态这种。其实那个得病的那个病人的话，他们的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然后那个他们会建一些医疗群，然后不断的就去彼此之间鼓励，然后传一些经验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解答一些问题。不管是上班状态还是休息状态，其实他们没有闲下来过。哎，看了他们以后就觉得真的很鼓舞。当时的时候心里面就在想，如果他们倒下了，我们也会冲上去的。当一个医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危难的时候，大家能挺身而出，就我觉得选择这个行业是对的。
在抗疫前线，不仅有同事给刘超带来榜样的力量，更有温柔的患者给刘超带来了感动的温暖。刘超说，
我觉得医生这个行业的话，救死扶伤是他们的一个天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的话会因为任何的事情的话放弃抢救自己手里的病人。所以不管是在这种困苦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他们的初心都没有变过。我当时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是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护士的对话。当时那个老太太说谢谢你，然后护士说没关系的阿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然后阿姨说了一句，这不是你们应该做的。这个其实当时莫名的就戳中你的泪点，当时的时候就觉得那眼泪的话就开始打转。其实医生的话很简单，他们穿上大褂是跟死神抢救生命的一些人，他们脱下白大褂，他们也是有父母有孩子的一群人，他们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但是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任何的怨言，他们愿意冲上前去，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豪言和壮语，患者的认可与安慰就已经让刘超深受感动。在面对肆虐的病毒，在面对极度的危险时，这些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兑现着他们曾经的誓言。
可能很少有工作的话是需要集体宣誓的。我们当时的时候学医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入学培训的时候最后一堂课就是集体宣誓，上千人在一个大礼堂里面一起进行医学宣誓，最后一句话是我愿意为解决人类之疾苦而奋斗终生。哎，那种热血的话就是一直感染着你，所以慢慢的话就把这人当成职责，就说那边需要有人救治，然后你不由自主的话你就觉得该是我该去，因为我是个当医生的。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凯旋盼归来。
我听过一首歌，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的每一句我都会唱了，我心中有个家，名字叫中国，这个家伴我成长，我是幸福的花朵。
好，刚才是前往武汉参加了抗疫工作的北京医生刘超的故事。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今日北京再见。